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一聊柯迪亚克这款车。那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面想搜这个车型的相关资料，容易打错字啊，容易就连打柯迪亚克的时候会打出第一个科是科学的科，所以呢再次提醒一下啊，第一个科是名侦探柯南的科，这暴露我的年龄了啊，名侦探柯南的科啊，柯迪亚克。那么这个车其实相关的资料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就这一次广州车展啊，车展曝光了以后呢，很多人都能看到哦，原来有这样的图片，然后有这样的发动机的动力总成、变速箱、车的长宽高、内饰各种照片。但是呢，这款车真正到了明年上市的时候，到底值不值得买？有什么人去买？然后这个车今后它在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谁？然后它自己品牌厂家是怎么定位这个车的？客户又是怎么定位这个车的？就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网上经常流行的图片就是，我认为别人看我是这样的，但是真实的别人看我是这样子的，不是有那种反差特别大的图片吗？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好好的扒一扒柯迪亚克这款车啊。今天这期呢，不是什么跟品牌方合作的节目啊，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震到的消息啊，包括八卦的消息全部堆在一起聊啊，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意思。那么同时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个月到月底的话啊，这个月已经是月底了，今天是11月30号，下个月从12月1号开始，一大波充值要进来了啊，兄弟们多多见谅啊，三刀就靠这个活着的啊，一大波充值就要进来了，充值的节目里面会说的，就这期节目呢啊，有品牌方的邀请啊，有盾牌跟品牌方的接触联系合作。不过我就是不说，你们基本上也能听得出哪些是合作的节目，因为除了周三周六更新的节目以外，其他的节目只要我加更，基本上 80% 到 90% 都是一些充值的节目，多多理解，谢谢。我们接着聊柯迪亚克啊。柯迪亚克这个车子呢，厂商其实是极其不愿意把它和那只柯迪亚克棕熊联系在一起的啊，这一点我得跟大家八卦一下了啊。因为传言之前呢啊，柯迪亚克这个车之前在那个概念车的，就 Vision S 的那个版本啊，就是开始进行量产的时候，他们曾经考虑用的名字叫 Snowman 雪人。这个雪人怎么听得有点耳熟啊？对，是有点耳熟啊。耳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年野地上市的时候，野地那个 YETI。耶底是什么意思呢？耶底其实也是啊，也是传说中的一个野人，喜马拉雅山上传说中的那个野人。所以这怎么不是野人就是雪人？这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的，这个命名啊，总是你要知道，这个雪人也好，野人也好，都是存在感非常非常不强的那种人啊。就斯柯达品牌本身存在感就，哎，就不说了，他还整个野人啊，整个这个雪人，所以最终。还不错，给 pass 掉了啊。所以这一会儿要说到新上任的这一任 CEO， 我不知道是新任的 CEO 把他给 pass 掉的，还是啊前一任的，就是退休的那个老的 CEO 把他 pass 掉。还算好，没有用 Snowman。他如果真的用 Snowman， 那我跟你讲，将来真的早晚就成 Rainman 了，就成雨人了啊。还好，叫 Kodiak 啊 ，Kodiak。那么 Kodiak 呢？厂商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想宣传一个什么概念呢？柯迪亚克它是一个来自于阿拉斯加州的第一大岛，它是阿拉斯加州的第一大岛，但是是仅次于夏威夷岛的这个美国的第二大岛。而且最给面子的就是，其实这个给面子我不知道背后是不是给了很多钱啊，最给面子就是这个岛官方的这个车的最后的英文单词是 KODIA，然后是 Q 结尾， Q 结尾的话是那个岛上的熊的英文名字，但是如果是 K 结尾是那个岛的名字，那么为了就是品牌方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的名字跟熊挂钩在一起，据说啊，只是据说，有在美国的兄弟们可以去查一下，据说这个岛的名字也被改了，这个岛的名字直接把 K 改成 Q 了，就是官方认可这个岛就叫 KODIAQ， 那就是你现在官方宣称就是我用的就是这个岛的名字柯迪亚克，那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哇，这简直是太强了，太强悍了。这件事情是八卦，大家可以去证实一下，可以在我的节目下方啊，可以去留言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大家猜一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柯迪亚克熊，其实我觉得大棕熊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挺可爱的。而且你要知道，让一个中国人去记柯迪亚克这四个字是非常困难的。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看英国的那些，就是国外的那些名著，我就是因为记不住那些外国人的名字嘛， 对不对？虽然说我听过一个喜马拉雅的节目，说教我们怎么看国外的书，就是把这些英文的名字想成隔壁老张、老王、老李，哎，你把它全部联系上之后，然后你看到这个老外的名字很长很长，什么什么什么司机，结果你说那这个人就是隔壁老王啊，我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你跟棕熊联系，我觉得比跟岛联系要好，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品牌方其实不愿意他跟这个熊去联系。而且你要说到这个柯迪亚克棕熊，我再给你讲个段子啊，之前有一个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哈哈，估计大家都认识啊。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就是那个《荒野求生》里面的贝爷。贝爷曾经就说过啊，我最不敢惹的生物啊，地球上最不敢惹的生物就是柯迪亚克棕熊啊，一巴掌直接给他拍到另外一个世界啊。然后呢，知乎上也有人问说，这个柯迪亚克棕熊几个人可以干倒他啊？当时最精彩的回答是赤手空拳啊，赤手空拳，估计一个牌啊，一个牌也干不过。所以呢，这个当时有一个故事是说，这个柯迪亚克棕熊啊，被一个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猎人打伤了。打伤之后呢，这个熊就发火，把那个车给砸了啊，车砸了嘛，有人说这很正常，对吧？结果把整个车的座椅也给撕碎了啊！你要看这个照片和新闻，你上订阅号，你直接回复“棕熊”两个字，我把这篇文章推给你啊。我把这篇文章推给你，关于那个什么岛啊这些，我也给你推给你看啊，推一篇文章，你回棕熊两个字到我们的订阅号百车全说，你直接搜一下百车全说，只有一个加认证的啊。好，我们前面把这个名字给说完了，名字说完之后，网络上面又有人开始调侃了，最后一句话啊，他们调侃是柯迪亚克 KODRAQ， 你大家慢一点读啊，柯迪亚克，柯迪亚克，柯迪亚克，柯迪亚克，靠屌靠屌，我靠，好屌！这官方肯定不允许这么说啊！我靠，好屌！这个车其实一上来之后，真的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啊。反正不管跟不跟熊联系，反正我估计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啊，买了这个车的车主，年轻人嘛，对吧？在后面贴一张那个黄颜色的车贴，就是那个狂吼的棕熊的标记。然后底下写一个熊出没，注意啊！很多车不是会贴这个吗？我觉得这个柯迪亚克的车以后车主贴这张贴纸的概率更高。那么这款车呢，其实上市之后，大家一直都会觉得它跟大众的将来要换代的新款的途观啊，我们俗称叫途观 L， 就是加长版，跟它是姐妹车型啊，或者说是叫兄弟车型。那说到这个车的话，我们就把时间再往回推，推移到当年野地上市的时候。其实你说斯柯达真的也是一个很任性的品牌。当年野地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在看相关的报道，发现这个车跟途观也是同平台啊，也是同平台。途观都已经火成那个样子了，就已经火的就完全不能再火了，加价等车，我的天，销售顾问那个眼睛放头上卖，还是有 N 多人排队找各种关系啊，甚至我那个时候卖奥迪，还有人过来找到我，看能不能跟大众去打个关系要买那个车。就在那种情况下，就没有多少老百姓知道说这个野地的车子平台是跟途观是一样一样的，没有人多少人知道啊。就算有人知道它跟这个途观是一样一样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买，所以它一直不是一个主流的一线的 SUV 啊，甚至有人都不认为它是一辆纯正的 SUV， 这就很头疼了。你要知道，野地虽然说起来这个名字是一个什么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啊，野人也好，但是毕竟人家厂家的定位野地，野地越野之地，对吧？人家是想干这么一件事情，哪知道结果它不是没有成为了一个主流的 SUV， 这很头疼的一件事。谁不希望自家的车子卖得好，特别是在斯柯达的品牌的那几年。你想到了明年斯柯达品牌就相当于是进入中国十年了嘛，对吧？那么他怎么不愿意自己车子卖得好呢？肯定是愿意的。所以野地当时如果按我说啊，叫什么名字不关键，关键是你壳子一定得像大众的途观。如果壳子有个，你不要说十分吧，你壳子有个七分到八分像途观，你哪怕技术比它晚个一代，对吧？你平台比它晚一代，你的发动机比它也晚一代，比它老一点，我觉得这车都能卖得呼啦呼啦的。大家认不认可这个观点啊？你可以在喜马拉雅节目下方你可以评论，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吧？你平台比它老一点，发动机比它老一点，但是你卖的比它便宜嘛，对不对？你壳子跟它一样，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结果呢？结果野地是360度无死角不拷贝途观，360度无死角不拷贝途观，这任性啊！这种任性其实我觉得毫无意义啊，所以大家就不太认可这个车。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然后一直到后来到了后来最近这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觉睡醒了，突然脑袋一拍把这个就是这个古惑仔嘛，对吧，兄弟们喊过来之后，哎，开始找定位了，这定位一下就找准了，是吧？因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斯柯达品牌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而且还有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斯柯达品牌的销量讲起来，斯柯达进入中国十年，怎么说也有最起码180多万的用户了180多万用户其实也是很多品牌这个很羡慕的一个成绩。但是如果你现在再去看，我们就讲最近，比方说10月份的斯柯达的销量，国内是卖了34000多台。那比起去年的话，你想它在没有新车发布的情况下，34000比去年涨了36%，这也算可以了，相当可以了，对不对？今年到11月底，销量应该能破28万，也算可以了，比去年也涨了至少24%了。那么这也算给这个新的老板，对吧，新上任的 CEO 给了他一个见面礼。等会儿我要说这个新 CEO 砸150个亿在中国市场的事情我们放后面聊。那么但是有个问题点就是今年你去看斯柯达的整个销量当中，几乎 50% 全是明锐在卖，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虽然说这个速派销量也不错，改完款之后，哎，有人说这车也性价比还行，然后一个月销量也在4000上下，但是兄弟们，4000上下啊，速派是什么车？你讲起来，速派玩 B8 的时候，这个迈腾跟帕萨特那个时候玩的都是假 B8， 它是正儿八经的 MQB 的平台，到了今年才，只不过新迈腾换了这个 MQB。说起来的话，现在的帕萨特还不是 MQB 的平台，但是即使是这样子，4000台上下，几乎就是一个零头啊，差距太大。所以斯柯达等于明锐，明锐等于斯柯达，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因此，这个柯迪亚克应该讲绝对是属于一定要屌丝逆袭的时候啊，屌丝逆袭的一款车，所以它使命非常非常的重。说白了就是它不能干廉价版的大众车这样的一个名号出来，如果再干两年干出一个廉价版的大众，就你怎么卖你也卖不过大众的价格，那就完蛋了。所以斯柯达的这一任新任 CEO 上来以后这哥们叫梅伯纳，那梅伯纳上来以后他说的那几句话我觉得还是很靠谱很靠谱的他说砸150个亿干中国市场砸150个亿干中国市场，那怎么干呢？你看他后面几句话就很有意思了。第一个，要搞好 SUV， 你看人家这个把脉把得很准，强调搞好 SUV 就中国人亚洲人都喜欢开 SUV。 好，第二句话产品一定要及时更新。斯柯达其实为什么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很简单，当年从06年到国内06-07年开始砸这个三款车嘛，就是斯柯达明锐、斯柯达精锐、斯柯达那个时候不叫昊锐了，那个叫对，那个时候叫昊锐，后来叫速派，对吧？三款车砸完之后没声音了，就一直没声音了。然后到现在还不错，又上了几款新车，但是也是不声不响。所以它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慢结果这个 CEO 说了做好产品更新。第三个，扶持品牌增长，什么意思呢？扶持品牌增长嘛，就是砸钱呗，对吧？该有广告有广告，对吧？该有公关有公关嘛。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发展新能源。新能源你要知道，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的：新能源一个是赚政府的钱，对吧？你反正全国各地都是政府大力扶持做新能源，有补贴。第二一个，我觉得新能源它是一个，它就像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得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不挣钱，但是这件事情呢，最起码能标榜我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就是说，就像这个车子一样的，对吧？柯迪亚克说起来它是个七座车，七座车我马上要讲到，它要卖好的话，柯迪亚克这个品牌或者说斯柯达这个品牌要想把它卖好的话，一定是要抓准了中国人的那个观念，就是第三排的两个座位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可以没有，对不对？而且你既然已经是一个中型 SUV 的这个尺寸的车，你就应该有一个七座版本你就应该有七座版本。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就像对于品牌来讲大家消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要抓住它的点。但是对于品牌来讲，发展新能源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就是我至少得做，但是我做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看有的品牌不就是发动机换换，对吧？这个油箱换换，不就直接上新能源了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斯柯达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他干这个事情就丑了那就跟大众的话就是越走越远砸点钱进去，做点自己的核心的东西，然后打造一个自己的核心的理念，然后区别于 啊，大众品牌，你将来卖的甚至比它贵，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你想在欧洲，其实在欧洲斯柯达的品牌跟大众的品牌的关系，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在中国别克跟雪佛兰的关系啊，别克跟雪佛兰的关系，你别搞错了，你别以为斯柯达是雪佛兰啊，斯柯达在欧洲相当于是别克，相当于中国人对别克的这种感觉。啊，大众相当于是中国人对雪佛兰的感觉，他要讲起来的话，他的群众基础是比大众还要再厚实一些。在中国呢，大家就会觉得说斯柯达是，啊，很明显品牌的这个强势度啊是弱于大众的，对不对？然后你的车子卖的销量各方面也不如它，产品什么东西都是跟大众的技术一样，所以品牌不保值，老百姓就会觉得说，那你不便宜我就不买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我呢是干销售出身的，我就从市场角度去聊聊这个车啊。首先一个，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车肯定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啊，反正老子有第三排座椅，对吧？这个级别里面，你要是想选个七座车啊，你基本上看看我啊，合资品牌，你再看看另外两个活得挺好的车，一个是汉兰达啊，一个就是锐界。你看完之后，你再看看我，你毕竟你讲起来这个我的亲哥是途观是吧？对吧？你途观也买不到七座版本嘛。就是途观 L 上市也是五座的嘛，好了，让位让出一批一票这种七座用户过来啊，那你说买不买我？价格我再给你公道一点，所以这个定价也很关键，所以我预计啊，这个车第一批上市一定不会上 1.4T 啊，一定不会上 1.4T， 第一批上一定是 1.8T 跟 2.0T， 但是它一定会有 1.4T。一定会有 1.4T， 一会儿我后面再分析为什么要有啊，为什么要有 1.4T。 所以 1.8T 跟 2.0T 一上，前期啪砸到市场，然后啊，不仅是斯柯达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大众也要看啊，大众也要看市场的反应。你看这一次啊，这一次的途观 L 啊，我们叫新途观啊，没到广州车展，对吧？我在那个展台跑前跑后跑了半天，我都没发现，我以为我跑漏掉呢啊！然后我就问人，他们跟我说没来啊，啊，这任性啊！这广州车展明年都是，对吧？就是市场上热销的车型或者是主流车型，你怎么着你也得给个位置展示一下，对吧？给媒体记者拍一拍。我靠，途观 L 既然他不来不参展，那回头想一想，他并不是任性啊，他其实是来了以后肯定是一堆媒体就逮到这个车拍，不用说的。不来的话，把整个注意力让给柯迪亚克，对吧？让给我这周六要聊的，再过两天我要聊那个车，就是大众的 Terramondo。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法，也就是说其实大众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市场当中是几斤几两，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如果说切中了这个消费者的心理啊，我要让你消费升级，对不对？我要让你把原来的轿车换成一个七座的 SUV。 那么斯柯达的品牌他自己也很清楚，我刚刚前面说了嘛，中国180万的车主，我之前在聊辉昂的时候我就说了，辉昂有一种打法，就是我呢先在我自有的品牌保有用户里面去升级啊，他们去买辉昂。所以当时我有几个预估嘛，第一个，他一定是有老客户的置换补贴政策，对吧？结果给我言中了，果然是有老客户置换补贴政策。斯柯达的这个柯迪亚克也100%、1000%、10000%是肯定有的。你如果开斯柯达的车，你将来去换柯迪亚克啊，这车子他给你再有一些什么样相应的啊政策。但是如果这个车特别特别火，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产能各方面也实在是跟不上啊，加价，那我估计也有可能这个政策要放缓啊，这个政策要放缓。因为你前期如果说就不给政策补贴，不给任何东西，就原价卖甚至加价卖都有人来要，那我估计这个老客户的补贴政策要放缓，但是早晚是一定会有的。他要洗自己的忠诚用户啊，在斯柯达这用户里面。那么同时如何去抢其他的用户呢？就别的品牌的车主过来呢？很简单嘛，对吧？免息贷款，这车本身就是针对偏年轻化的用户，免息贷款啊，甚至零利率啊，甚至是这个两年或者是三年免息，这些东西都是常规的一些手法。所以这个车型呢，我觉得啊，抢占七座 SUV 的市场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点。那么洗大家的脑袋，就是怎么让你的思想转变，觉得说我确实是想要一个七座的 SUV， 就怎么营销这个概念，这是很关键的。这里面就说到一个点，野地找古惑仔几个兄弟代言，我觉得他是找到甜头了啊，找到甜头了。因为斯柯达的他不仅仅是帮野地的品牌的定位 以前很模糊，然后现在定位成哦，唤醒了很多80后的记忆啊。以前觉得说，很多年轻人觉得说这车吧，你看起来好像还挺时尚的，但是再看看有一些车吧，又觉得挺老气的。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人觉得说这车看起来吧，好像是挺老气的，适合我开，但是再仔细看吧，好像又有一点点时尚的基因，就所以定位很模糊。但是结果呢，好，这个古惑仔一代言啊，叫什么一起兄弟是吧？这口号一喊。这个基本上客户就找到他的自己价值定位了。那么柯迪亚克将来我觉得啊，肯定也要找代言，肯定也要找代言。这找代言的明星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口碑要好啊，就不能像林丹那样的，就最起码之前是没有什么污点的是吧，啊，然后其次孩子要多啊，口碑要好，孩子要多，孩子最起码得有两个以上啊。这个黄磊是不是有两个以上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这个黄磊挺合适的。之前好像还有一个人是说胡歌还是胡兵啊，胡歌也是挺合适的。但这个不帮人家瞎操心了啊，这个我有一点点这个叫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吧，我觉得代言人很快啊，这车一上市紧跟着肯定会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的下方评论一下，你觉得这车找谁做代言比较合适。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这车如果要卖好，他肯定要告诉消费者说，哎，你看啊，我这车 MQB 的平台对吧，在途观还没有上新款的时候，最起码你如果想买到大众的 MQB 平台的 SUV, 你最起码你得看我对吧，你到斯柯达来找我。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营销啊，真的斯柯达营销的不够，真的不够。当年速派的车型在市面上面去销售的时候，你就照死磕啊，你就说他们那个帕萨特跟迈腾都不是真 B8, 只有我才是真的 B8 平台 ,MQB 平台。你就使劲的往这上面去营销嘛，对吧，你就说这车我比它更先进啊，我比它更领先一代，更早的跨入未来，你就这样营销嘛，对不对，你就让那些就把它区分开嘛，就让那些你就做一些那种调侃嘛，对不对，买大众的人天天拿个抹布去擦那个大众的标，但是买斯柯达的人天天就是那种坐在车子里面享受各种对吧，那种安全的科技啊，更先进的模块化的啊，这些东西你就去营销这些东西嘛。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些什么 MQB 啊这些平台，我觉得年轻人懂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是很了解，你可以把它变成更通俗的语言，甚至变成画面感把它传递出去，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要不然的话，你明明就是一个比它先进的平台，结果还贴了一个没有它口碑好的标啊，你想你说这个东西卖的多憋屈啊，是不是有点憋屈。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一定得说。你想想看，在七座的 SUV 里面，用 MQB 平台加涡轮增压发动机，对吧？然后大众的那些四驱的技术，你这车将来肯定是得有嘛，对吧？不管是 1.8T 四驱还是 2.0T 四驱，肯定是有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说定价再比途观 L 便宜，对不对？轴距其实都一样嘛，但是车身长度会比途观略小一点。这个车将来，上市的车身长度是4698。宽是1883，高度1676，那也就是说这车基本上比途观应该要稍微短一点，大概短到 1.4 公分，短到 1.4 公分，轴距其实都一样嘛，2791，因为它平台一样。那么这个车子，因此我觉得啊，要说一说这个 CEO 的事情了。据说斯柯达从今年开始，今年五月份刚换的这个 CEO, 据说是从今年开始砸150个亿在中国市场。那这个 SUV 柯迪亚克其实只能说是一个开端啊，只能说是一个开端，今后一定会有 N 多的 SUV。 你想，本身斯柯达的 SUV 两款车，我觉得走的路线都是非主流路线。之前的野地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它打的是谁，就基本上感觉就是边外车型，就是既不像是别人的竞争对手，别人也没把他当竞争对手。就这个说的有点，就说的斯柯达有点不太好啊。这反正就是销量非主流嘛。然后这个车型其实也打的不是主流市场。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在合资品牌的紧凑型 SUV 里面，主流的都是像 RAV4 啊、途观啊、奇骏啊，包括这个 CR-V, 对吧，这是偏主流的嘛，这大家都认可对吧。但是呢，他突然上了一个柯迪亚克，比他们都长，比他们都大，然后又是一个七座 SUV。七座 SUV 目前来讲混得最好的就是一个锐界嘛，一个汉兰达嘛。结果一上去就打锐界跟汉兰达去了，而且就说不打他们俩，起码这个市场你们两个人也吃不完嘛，对不对？多我一个也不多。那么途观其实新款上市之后不做七座也是非常明确的。啊，也是非常明确的，有两个自杀式的车型，一个就是冠道，一个就是楼兰。对了，冠道再说两句啊， 冠道那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了解了一下市场，嘿，真奇葩了，这是车子定价那么高，现在在年底厂商也不放啊，也不放量，也不放量，结果这车又是一个新车，还有 N 多的本田粉丝愿意充值，竟然还要加价，我也真是醉了。但是据说现在不加了啊，平价销售，哎呀，我真是醉了。所以这就是最明显的叫应急性的加价行为。所以谁要是现在买本田的冠道的话，那真的都是冤大头啊！我百分之百认定你是冤大头，你就不能忍到过完年之后买吗？这车明年10%降啊，不用说了，五座版本的这个冠道没有七座版嘛，对吧？你那么任性，定价那么高，一定降，不用说的，10000块钱起步啊。然后楼兰也是，楼兰本身就是自杀式车型，上市之后卖的一直都不是很好啊，五座的这种中型 SUV。那么在这个级别里面，有人讲说还有昂科威啊，包含它啊，昂科威还不错。我倒觉得说到昂科威啊，我倒可以提一句，就是斯柯达的其实营销应该看一看当年昂科威的营销。当年昂科威的营销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都比你多10%，对吧？就什么都比你多10%，外形设计多10%，内部空间多10%，驾驶性能多10%，安全性能多10%，科技性能多10%啊。有人讲说，那你什么多10%？那你价格定位是不是也高10%呢？啊，其实厂家没说，但是实际来看的话，昂科威刚上市的时候，2.0T 的价格，那多的可不是10%啊。所以当时的昂科威是高打高开高走，所以当时我觉得销量一般。但是后来呢？后来他就捏着鼻子啊，捏着鼻子闷声不响的上了 1.5T 的版本。哎呦喂 ，1.5T 的版本一上市，那就不一样了。你想想看，价格一下拉到20以内。啊，对吧？就当时最早的时候是这个21.99起步，然后后来就是20.99起步了，啊，在这加点让价，基本上就20以内嘛。当时卖21万多的时候，其实优惠完基本上也能干到19万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昂科威再用当年的这个广告语往这个车上一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都多10%，就唯独价格不多10%。所以它就好卖了嘛，所以你看现在路上 1.5T 的昂科威都很多很多嘛，就是那个尾标贴着 20T 的版本。那么你想想看，柯迪亚克不是也是一样吗？这个车为什么我说它刚开始上市不会上 1.4T 呢？调性先要把它拉在那个位置，本身就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廉价版的大众，所以我 1.8T、2.0T 先上，上完之后给你看看我的定价，我觉得它定价应该会跟老途观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新途观就是途观 L 上市之后，我觉得价格一定会涨，你想它车身长度宽和高我不知道涨了多少啊，反正包括轴距都涨了。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以前的老途安啊，不是途观，就是那个 MPV 老途安，那个车子就不算很火，它当年变成那个加长版就是途观 L 的时候，基本上也涨了10000多块钱，就是官方报价也涨了10000多。所以途观我觉得涨个反正10000多2000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官方定价应该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用现在的老途观的价格去看马上上的这一个柯迪亚克的价格，我觉得是相对比较靠谱的，但是你再去看看这个汉兰达20多万的价格到30万，再看看这个锐界，你会发现它基本上的定价有可能会比老途观略高那么一点点，然后比新途观要低一些。所以这个区间我觉得是相对比较靠谱的。所以说今天聊了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我的观点啊。柯迪亚克上市，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在正准备掏钱刷卡去买汉兰达的时候，买锐界的时候，结果11月18号一看广州车展上面这个柯迪亚克的车的真身，很多人就犹豫了，说要不要等等，要再看看吧，反正这个车我今年就不买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波的阻击阻的还是比较靠谱的。那明年真正是不是真的能有人讲说，那它上市之后，这个汉兰达是不是就开始要降价了？锐界有没有可能降价了？可能性是有的，关键看明年大家对于这一类的市场是不是会杀成红海。因为毕竟在合资品牌里面，你想一想，合资品牌里面紧凑型的 SUV 就已经杀的都不像样了，都已经是眼睛都红了，让价幅度都高得不得了。小型的，就合资品牌的小型，就是紧凑型以下小型 SUV， 虽然自己之间互相干的，就是干仗干的也不是很凶，但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被9到13万的区间，哎，都是被谁？都是被自主品牌给抢走了。所以说，如果合资品牌要想找一片蓝海的话， 那么中型 SUV， 也就是说玩20到30万这个级别，打着一个什么所谓的二孩概念，这都是虚的。我不一直讲吗？七座的 SUV 一直是个伪需求，一直是个伪需求。干这个市场，干中型 SUV 合资品牌的市场，以前在30往上走的话，大家都会考虑说买豪华品牌的 SUV， 对吧？那么我现在用大一点的中型的 SUV 去打这个市场，然后去贴一个七座的营销，哎，一个标志，然后让大家过来买，这个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你自己去看一看，其实没有多少这一类的车，合资品牌七座的中型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大家从不管是柯迪亚克也好，还是之前的什么汉兰达、锐界也好，还是非常任性的只做五座的楼兰也好、冠道也好，这个市场大得很啊，今年一定是厮杀的非常非常凶的。反正一句话啊，一句话，如果你是认定买这个级别的车，你也不缺车开啊，认定买这个车，你也不缺车开的话，等到明年的中下旬，就是年中年尾啊，明年的这个厮杀也会非常凶。但你如果急着要买，你起码也得等啊，相应的竞品站好队啊，摆好阵势，开始厮杀的时候再出手，别急着当那个小白鼠啊，还没上市呢交定金了，一上市加价了，你就哼哧哼哧的把车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之后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后不后悔你别到时候发微博私信我，你说刀哥这个我已经买了，这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别急，慢慢来，因为这个市场很有意思，会越来越好玩啊，我们也是会随时跟进出节目，跟大家去分析分析这些市场里面的现象。好的，更多的节目的互动和原创内容的话，我们还有图文，我们还有视频，我们还有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新浪微博百车全说，然后微信订阅号也是百车全说，百车全说的订阅号很好玩，兄弟们该关注关注，每一天推一部汽车的相关故事给你们看啊，看三刀的百车全说的订阅号，保证让你长知识，真的。百车全说的订阅号上还会定时发一些小礼物给你们，对吧？然后我们还会有互动，我们每周一每周三的中午12点，我们会在盾牌的私人微信，就是我们的幕后的这个客服人员，盾牌的私人微信号朋友圈会发布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聊天群啊。我们这个聊天群很有意思，每周一我们是发周三的话题，周三发周六的话题，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关注微信46415254 46415254，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我们在12点，就是星期三中午的12点，你就可以看到，反正就抢，就100个名额，抢到就抢进来，抢不到的话你可以试着发给盾牌私信，你说能不能帮忙拉我一下，这个就随缘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希望大家能帮我节目点个赞评个论啊，更多的一些内容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百车全说，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改期接着聊，拜拜。